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空中培灵会的第三讲。我们依然有王良玉院长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讲解《在主爱中前行》。今天他要讲解的专题是《站在生命转弯处》。站在生命转弯处，他将从以赛亚书的第六章，从以赛亚他的经历，他的被神呢呼召，他看见异象的那个经历呢，来去讲解生命改变的过程里边神怎样的去介入。我们把时间交给王院长。
蒙主爱，领受呼召，得主爱，品尝生命，传主爱，报主恩情。空中教会培灵会，在主爱中前行，主讲王良玉院长。
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王院长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培灵会。在爱与呼召这个子题中，我们进入第三个单元。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全章，我们给它一个主题是站在生命转弯处。站在生命转弯处，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生命故事，有的故事乏善可陈，有的却是精彩绝伦。不论您是哪一种，最怕的是走到了死胡同，无路可通啊。而最妙的却是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，转个弯竟然是柳暗花明又一春。转弯带来了另一重境界，另一种惊喜。对基督徒而言，就是经历了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。在他永恒的旨意当中，带着我们转弯，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地方。以赛亚是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。从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他侍奉的时间是在犹大王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王的时代，前后很长啊，大概有50年。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可以说是先知蒙召的经历，虽然在第一到第五章他已经开始有一些的侍奉了，但第六章却是他自己在生命改变上的一个转捩点，也就是转弯。在这个经历中，因为他认识了神，透过神他也认识了自己，他看见了异象，他领受了托付，以至于展开了以后一生的侍奉。因此以赛亚书第六章甚至可以说是全卷的转弯处。首先我们看一到四节，以赛亚看见神的圣洁，地上的黑暗引入了天上的荣耀。 以赛亚生命改变的第一个关键在于看见神的圣洁。当乌西亚王驾崩，可能是在主前的739年。历代志下26章记载他在作王的52年当中有一些建树，但晚年他心高气傲，他要强行进入圣殿献祭，违反了只准祭司献祭的定规。大祭司亚撒利亚带着勇敢的祭司有80个人来阻挡，没有办法，一直到上帝直接使乌西亚额头上长出了大麻风，他才仓皇退去。从此以后啊，他住在别的宫中，与神的殿隔绝，而他的儿子约坦代理摄政。乌西亚王晚年的光景是黑暗的，而以赛亚书一到五章这个长篇的序言也结束在第五章的黑暗中，全国的属灵光景非常低落。第五章末尾，神借着先知预言审判将要临到。难道上帝真的不顾他的儿女了吗？进到第六章一开始，君王驾崩的黑暗象征却引入了神荣耀的意象。神是个灵，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清楚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但有的时候神以特殊的方式向人彰显他的心意，使人得见他的荣耀。以赛亚以第一人称的口气来叙述，他说他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不但满有威严与权柄，并且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。圣殿是神的名所居之处，也是神与他百姓同在之处。超越一切的神并不只是高高在上，他也乐于，他也愿意与他的子民同在。天使撒拉弗可以翻译为焚烧者，火是神圣洁的主要象征，而撒拉弗翅膀的连续的动作，他用两个翅膀遮掩，也许是不敢窥看上帝的荣耀。他用两个翅膀遮脚，表示敬虔与谦卑。他用两个翅膀飞翔，执行神的吩咐。连续的这个歌颂啊，只有一个主题，就是神的圣洁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希伯来文使用重复的这样的语词，表示加强语气以及最高的境界。而在希伯来文圣经中，这是唯一的一次用三重的说法来歌颂某种品格。神的圣洁成为先知信息的核心。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名号出现有26次之多。神的圣洁是远超人的心思意念所能体会，神的圣洁是可以置人于死的圣洁。在利未记十章一到三节，我们看到亚伦的两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被神惩治，而在使徒行传五章的一到十节，我们看到亚拿尼亚与撒菲拉 共同祈哄圣灵的结局。而在整卷以赛亚书中，因为先知以赛亚真正认识了神的圣洁，在异象中，神是完全圣洁，坐在高处，被完美的天使包围，这就凸显了人无论在圣殿或是别的地方，都不能以有限的力量来成就圣洁。啊，这个意象太具震撼力了，好像整个圣殿啊都在摇动。而这个光景呢，也许可以用耶和华在火中降临西乃山来比喻。在出埃及记的19章16到18节记载，那个时候山上呢有雷轰、闪电、密云，而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。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山上，西乃山全山冒烟，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。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去，而在这之先，摩西也曾经在旷野看到荆棘火焰的异象，并且听到神对他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为圣地。弟兄姐妹，有神同在之处就是圣的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圣洁的神，他要让我们成为圣洁。先知以赛亚就如同摩西一般，带着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，他经历了生命的改变。以赛亚不单是看见神的圣洁，在一到四节，接下去以赛亚书六章的五到八节，我们看到以赛亚接受了神的救赎。而指责别人的指头啊，要先指向自己。在这样一个震撼人心、充满神荣耀圣洁同在的意象中，也许先知也想要加入颂赞，但他立刻发现自己的不配，在神的圣洁光照下，使他自惭形秽，因为他是嘴唇不洁的人。不单是他的个人啊，也包括了他所有的同胞。他说，祸灾，我灭亡了。如果我们看第五章，也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，神借着先知的口说出了六个祸灾来责备百姓的罪。而这个两处，也就是第五章的祸灾跟第六章的祸灾，这个字呢不完全相同，但是他们的字根是一样的。第五章，先知所指出百姓的罪，也带出了神的愤怒。而第六章，先知说祸灾我灭亡了，却更是一个悲哀的情怀。啊，我灭亡了，灭亡指的是失落，灭亡指的是缄默，意思是他不能说什么，他什么都不能做，他不敢说，他心中充满了惶恐，恐惧的心被神的威荣镇住。以赛亚看见了自己的罪，在第五章他责备人的指头，现在指向了他自己。以赛亚所谓的灭亡，不是因为神有什么新的启示，而是他发现了一个原本存在的事实，也就是神是圣洁的大君王，是无所不在的神，是以色列的圣者。人自以为的义，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。先知蒙召记载于以赛亚书第六章，而不是第一章。包括先知 也是有罪的。第七章接下去，我们看到君王亚哈斯也有罪。弟兄姐妹，就像以赛亚所学习面对的，除非你自己有出路，否则像以赛亚书一到五章的百姓，有罪的百姓，和第七章以后的君王，有罪的君王，都没有出路。除非我们自己有出路，否则我们不能带给周围的人以及这个世代有出路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要不是自以为意，认为众人皆罪，我独醒，或者就是习惯了与这个混乱的大环境和平共处吧，并且把其中的种种不易当作正常，甚至于我们自己也被影响，被洗脑了。而看得惯的罪要比看不惯的罪更腐蚀人心啊。人只有在神的圣洁光中，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败坏。火与祭坛是神对罪人的救赎恩典，赎罪立刻带来和好，也能够听到神的声音，明白神的旨意。以赛亚他能够明白，他听到宝座上的声音，而他自己的口也被打开，可以回应了。这一段经文也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四十一节，指的是耶稣。主呼召肯的人，因为他的能要加在肯的人的身上。也就是说什么呢？肯是人的事，而能是神的事。以赛亚书的第六章，宝座上的呼声，第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福音今天之所以能够普传四方，就是因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回应了这个呼召。但愿我们都先向主献上甘心乐意的我肯，我在这里，我们在等候他的差派。在第六章的九到十三节，我们看到了先知认识自己以后呢，他就进入了神的计划。完成神的托付在于全然的相信。在生命改变的过程当中，第三步就是进入神的计划。在这里，神告诉他的仆人要传的信息，以及在他的计划中服侍的人会面对的光景和他该有的心态。在第九到第十节，这两节不断的强调是人外面感官的听看，还有心里的明白与晓得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九节，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第十节，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变得医治。经文环绕在心里、耳朵、眼睛，难道 神交付以赛亚的使命是阻止百姓明白他的信息，使他们不得悔改，难逃灭亡的命运吗？当然不是。第十节其实带出来的是一个预告的一个结果。希伯来人习惯用结果来表达目的。神告诉愿意受差遣的仆人一个真实的光景，你要将我的信息传扬出去，但你不要期望这些人会留意听啊。你所得到的回应是他们不断的拒绝领受，一直到他们就无法根本接受这个信息。所以这个经文的意义是预告了结果。以赛亚承接了这样的托付，弟兄姐妹，很难是吗？往后50年的侍奉生涯，他所实际经历的就是如此。但是神的仆人不灰心，不丧胆，因为他全然相信，这一切的发展是在神永恒的旨意当中。以赛亚的经历重现于耶稣以及保罗的传道事工当中。神的心意当然不是要让这些人灭亡，否则就与他呼召仆人去传福音矛盾了。神在古时差遣先知多次多方，以宣讲或者是肢体的语言将他的心意表明，之后更差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亲自宣讲并且成全救恩。但是拒绝的人，他们就无法能够领受，而且他们的心地就越来越刚硬了。先知的反应显出他爱同胞的心啊。他的回应是，主啊，这样的情况到何时，到几时为止呢？这是在第十一节。先知的反应显出了他爱同胞的心，但神的计划看上去似乎是个大悲剧啊。城邑、房屋、地图都要遭到毁灭，人要被迁移，而且损失极其严重。当时犹大国最大的强敌是亚述，但是神借先知的预言还不只是亚述，亚述之后还有巴比伦。一直到主前586年，犹大国亡于巴比伦之手。这是以赛亚先知预言在犹大灭亡之前就已经预言了。多久呢？在犹大国灭亡之前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要早了200年呢。那么神的审判是不是会成为他们的结局呢？你发现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因为神的声音说，圣洁的种类如同砍伐后的树根，仁德续存。神的心意是要让他圣洁的子民能够存续下去。那个最终的、最后的公义圣洁的苗裔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带领信他的人进入神的国度。一个看上去是毁灭的预言，却转化为希望的象征。一个残干也能够生发新的生命的枝芽。哦，原来神从来不是以毁灭惩罚为他行事的目的了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却必欢呼。他的圣洁与公义相连，我们不能只选其中一个。他的愤怒是他的圣洁对罪的自然的反应，但是他的慈爱却使他的爱子为罪人舍命成全救恩。弟兄姐妹，当人心不改变的时候， 太阳底下就没有新事。今天的世代跟先知当年没有不同，但是当神得着一个人，使他站在生命转弯处，进入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，这个人要影响他那一个时代。以赛亚的一生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当中度过的。地上虽然黑暗，却不能够阻挡神荣光的照耀。接受救赎的当事人是第一个受益者，得着了益处。就像你我，如果你是你的家庭当中第一个基督徒，那么神的祝福在你身上，也要借着你带领全家来归主。以赛亚不单是看见了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他也经历到只要甘心乐意献上自己，竟然就能够进入神永恒的计划当中，并且他看到了希望从来没有消失过。感谢主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你的里面希望从来没有消失过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重新的有信心，有盼望，重新的振作，使我们灵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恳求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对这个时代有负担，帮助我们就像先知以赛亚领受这样的托付。他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一个肯的人，我们就经历到你的能在我们肯的人的身上的恩典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暂停在这里了，我们下回空中再会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约翰一书四章七节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同行主爱中。
有神在我们生命里边，就不会绝望。不管你现在生命的状况是怎么样，但愿你知道，神在你的生命里边，他随时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开始。在这里呢，要送给你的是《同行主爱中》的经文选读，里边呢挑选了一些圣经当中啊教导我们呢基督徒彼此相爱、彼此勉励的一些经文。但愿呢，我们可以好好的记诵下来，并且呢，在生活里边，在教会团契生活里边呢，去实行出来。愿主祝福你，下回见。
每当我思想你的救恩，我的心感激震动不已。每当我思想你的恩典，我的心不配白白领受。祝你宝血